天上的父，我们再次感谢你，谢谢你让我们能够在清晨来到你面前，来敬拜，来赞美，来亲近你。因为你说我们亲近你必亲近我们，所以我们要透过你的话来亲近你。你的话就是我们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。你的话一解开就是与人通达，保守我们都常常内心有你的话成为光，来光照我们，以致我们能够走正确的道路，做正确的选择。今天早上我们来到第五章，求你帮助我们像以西结一样，很多东西我们不明白，需要圣灵的光照，需要圣灵的引导，需要圣灵的帮助，所以我们才能够进到真理的深处。求你继续带领我们，要让我们心里面查完圣经后，心里面变成火热，冷淡离开，黑暗离开，所以我们有能力来胜过这个世界。赞美主，听我们祷告，靠耶稣的名，阿们。好，来到第五章咯。啊，你看到第五章呢，跟第四章是延续性的。你看到吗？神透过了以西结来教导他怎么样来表达上帝的心。那上帝透过训练以西结哈，他从祭司到先知。那先知呢，要跟神有好的关系，并且有聆听的耳、受教的心。啊，训练他很重要的是，你不要只嘴巴讲，你要有一个实际的一个行动，然后甚至做一些这些工作，让他知道说上帝要做的审判。比如说昨天讲到他要用一个碗一个瓦或者一个砖，然后呢刻在有一个耶路撒冷，把它变成马朵在当中，告诉他们你们会被围困。再来呢，要这个侧卧哈，要这个390天，然后再来就是右侧，然后是10天，这样子呢都在告诉百姓们，神要审判北国跟南国。好，这个就是我们昨天读的哈。然后接下来看到了第五章，又一个奇怪的动作，但是呢，都有上帝的预表在当中，让我们知道上帝实在是要救人。然后呢，给人家知道他要透过先知来告诫，让我们知道有预备、有悔改的机会。好，我们看到第五章，第五章呢，那总共呢17节啊，分为几个段落。第一个段落从1节到4节。第一到第四，我们一起来读神的话，预备起来。
人子啊，你要拿一把快刀当作剃头刀，用这刀剃你的头发和你的胡须，用天平将胡须分开平分。围困城的日子满了，你要将1/3在城中用火焚烧，将1/3在城的四围用刀砍碎，将1/3任风吹散。我也要拔刀追赶，你要从其中取几根包在衣襟里，再从这几根中取些扔在火中焚烧，从里面必有火出来烧入以色列全家。
好，这是第一段。我们知道以西结啊，他被训练是有一个过程的，以致他知道上帝的心。那我们从第四章开始你就读到24章，都在讲审判，特别是审判耶路撒冷，因为耶路撒冷居民不觉得上帝会审判他们，虽然我们已经被掳了，但是耶路撒冷还在啊，还平安啊，圣殿一样在啊，所以他们对神的话语打折扣，甚至觉得说，哇，审判还是这样子，我们还是过自己的日子嘛。所以有些被掳了，地皮被掳走了，但是我们还在原地嘛，所以呢就失去了警戒心。实际上神已经告诉他们了，这个会有第二波来，第三波来，所以告诉我们，其实上帝要审判会给人家有一些兆头哦，说再浅，让你有悔改的机会。耶路撒冷呢，就像今天的教会一样，或者今天的百姓，就是这些门徒们、信徒们，神要出手了，神要审判。我们要记得，神给我们恩典是让我们悔改的机会，不是让我们继续放纵，然后我们走世界的道路。好，我们看到上帝在第五章告诉了人子要怎么做呢？他的第五章的第一节说：“人子啊，你要拿一把快刀，快刀就是利剑的意思。”利剑的意思，当作剃头刀。剃头刀干嘛呢？你要把头上的头发把它剃光，再来和你的胡须呢要把它剃下来，然后呢要做一个平分。你看那个须发，就是头发跟胡须要平分。做什么事呢？其实在预表上帝要来做审判的，就有两个解释。一个你知道吗？在犹太人当中，男人是不能这个剃掉他的这个好像鬓毛这个地方啊，这个是他们的一个荣耀啊。这剃掉的话是极大的羞辱啊，头发也是这样，不能有光头啊。这个都是在代表说羞辱很快来到了，羞辱一定会来到了。你看到吗？所以人子以西结要做这个事，所以对他来讲是非常挣扎。 那是什么呢？要预表上帝的审判。人家看到这个人怎么那么怪啊？怎么头发把他剃光啊？那鬓角剃光，到底他们家发生什么事？一定会问这个事。那因这事，他就什么有机会来讲上帝的心意了。所以用这个好像来预表上帝的心意，很直接刺激到这些以色列百姓、犹太国。你要知道这个是什么？你这个人怪怪的。那一定有什么上帝的心在当中，用这个方式，所以对先知来讲也很挣扎，很难过。那代表什么呢？上帝要使用他来彰显上帝的心意，挣扎在这地方。第二个代表什么呢？头发还有胡须剃完之后，还做评分。为什么做个须啊跟发要评分呢？好，接下来第二节就答案了。他说围困城日子什么满了，围困满了圈起来。第四章就讲到围困喽。今天又再讲一次，围困的日子什么满了？原来神有定个时间到了，到一个时间就会来做围困的动作。时间到了，一样的救恩呢有个时间，恩典呢有个时期，再来就耶稣再回来了，那个就是审判了，真相大白了。那这个就是我们基督徒常常讲要赶快传福音。传给家人，赶快让他知道说有一天上帝会来做审判的。那围困的日子满了，代表日子已经到了，不能再继续下去了，有这个刀剑会来到。好，他就开始讲了，你要将三分之一在城中用火什么焚烧，三分之一的头发呢要用火焚烧，再来呢三分之一的在城的四围用刀什么砍碎，三分之一任风吹散，我也要拔刀追赶。代表说很简单，三分之一的这些百姓在耶路撒冷的百姓呢会被烧死啊，会被放火烧了，会这个。第二个呢，三分之一人会被刀杀，这个巴比伦入侵之后会被刀杀。第三个呢，三分之一被风吹散，就是被掳到外邦，会被掳到外邦，讲得非常清楚。但是呢，你要把一些这个头发或是这个鬓角的发取几根就好，包在你的衣襟，好像特别特别留下一些余敏一样啊。但是呢，再从这几根当中取些扔在火中焚烧，代表说虽然余敏好像有保护了，忽然间呢又失去了保护。这讲到什么？全部都会被灭尽，全部都会灭尽，非常的凄惨啊。你看他必有火出来烧入以色列全家。所以你从第一段告诉我们一件事情，上帝呢有定个时间，悔改呢不要永远是下去，没有悔改他有个时间在，上帝会做审判的，这是上帝给人恩典的一个时期。大家一定要知道，原来呢恩典是让我们悔改，恩典不是让我们放纵，恩典是让我们这些得救的人呢要继续保持得救，走向得救的道路，千万不要被世界这个又拉回去了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常常讲，我们常常得救以为它是一个这个水直这个垂平什么水平线跟垂直线。那我们常常觉得呢，得救就是我们跨过来就得救了，没有错，跨过来得救那是得救的开始，但是你还没进到天堂之前，你都还在过程。得救是一个旅程啊，得救是一个 journey， 已经开始得救，然后走向什么完全的得救。这个得救是从受洗开始起点，但是受完洗呢，开始叫做成圣的道路，得救叫做称义。称义之后呢，开始走什么？要走成圣的道路。成圣是我们一辈子要努力的，所以到最后你已经死了，见到神的国，你要说：“我一次得救，永远得救了。”为什么呢？你已经 finish 了。这是保罗讲的，所以叫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，向着标杆直跑嘛。就讲这个，但是很多的基督徒被教导，我就觉得很大的冲突。罗马书都告诉我们啊。你看到第六章、第七章、第八章嘛，讲到一次得救有用得救没有了，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就必什么得救嘛，那只是得救的起点。之后呢，你看就开始讲到内心的挣扎，有没有？有肉体的挣扎。那到最后你看到他找到一个律了，有圣灵跟什么肉体的律在挣扎。所以基督徒最大的挣扎是什么挣扎？肉体了。你要得救，但是你要走成圣道路，你就开始好多麻烦了，因为内心会很大的挣扎。什么叫肉体呢？我们知道就肉体的情欲嘛，那个就是老我、旧我、旧的思想、旧的习惯，或者里面的我，常常会在拉扯那个里面的我，拉扯他，那个就是老我。 很想帮助你，哎，要往前走，那个圣灵的工作。但是你要又停下来了，不想走，慢慢走，或者回去了，那个是老我的工作。所以基督徒最大的挣扎就是这个地方了。信主之后，好像麻烦越来越多，事实上是里面的挣扎。那怎么胜过呢？圣经很清楚，保罗也清楚，我真是苦啊，所以我救我这取死的身体啊。不然我们常常我们拎咒骂弄出来，为什么拎咒骂？就是老我啊，是不是？那个很容易的，那个就是老我。那老我有个情况就是，第一个就放纵嘛，放纵嘛，又回到世界去了。另外呢，就靠律法嘛，这是犹太人的问题啊。然后靠律法再来成圣嘛，这个是拉扯。那怎么办呢？所以不要只是水洗，跨过了水平线之后啊，垂直线之后，你已经开始进到得救的道路。但是得救要成圣，这个过程只有一件事，要透过圣灵，所以一定要领受圣灵的洗，不要只是水洗，要常常被圣灵充满，才能够胜过肉体。常常过个圣洁的时候，需要透过圣灵。所以每天要透过圣灵，要充满我们，神的道充满我们，神的灵帮助我们，我们才能够讲到罗马书第八章啊。感谢赞美主，靠着那加给我力量，凡事都能嘛。靠着谁力量啊？圣灵。帮我们看到有一些人受洗了，就离开教会了，因为我们的教导就是一次得救，永远得救。信主之后得救了，那就回到世界也没关系了，反正我就得救了嘛，铁票有了。有一天我死了，就稳当的可以见到天国。圣经没有讲一次得救永远得救，你必须要过成圣的道路，透过圣灵保护你。好，我再讲回来，这些耶路撒冷居民就是用这种错误思想，我是选民啊，可是神说我已经告诉你了，你们已经第一批被掳了，北国已经一百年前就不见了，亡国了，还不悔改，还在体贴肉体，还继续觉得我是选民，我有律法书，我可以乱来，我有圣殿。你看这问题就出那么大，因为我们在我们今天也是如此。基督徒朋友们，我们要记得要过一个得救并且成圣的生活，从称义开始，然后成圣，一直到回天家那一刻，你才可以讲哈利路亚，一次得救永远得救，这才是真理。所以我们要继续警醒，依靠圣灵。什么事情让我们能够活得更加爱耶稣，更加的体贴耶稣，你就是继续往前走。如果很多事情让我们拉回去世界，不管谁拉你啦，请记得圣灵要引导你，你要体贴圣灵。圣灵引导你会让你得什么？那神说平安跟生命。你走在神的道路当中有个特色，就是生命跟什么？平安，就是从圣灵来的。虽然环境怎么样都没关系，也许困境，但是你有生命跟什么？平安，从圣灵来的呢。这罗马书第八章讲的，你体贴圣灵就有生命跟什么？平安嘛。体贴肉体呢？死嘛，就是好像哇，里面越来越枯干，里面生命越来越小了，越来越快不行了，那这都是肉体的嘛。圣灵要帮助啊，这样处境环境还是一样，但是里面就越平安，越喜乐，越刚强，那就从圣灵来的。这样会不会辨别了？就是这么简单。所以我们不仅要称义，要称圣。称圣会有挣扎，最大挣扎就是肉体了啊。为什么挣扎？有三个仇敌，最就是老我，第二个就是世界，第三个魔鬼。这三个都是在一直拉我们，但是感谢主，像保罗找到动力了，胜过的动力就是圣灵保护神，透过圣灵我们就胜过了。所以基督徒朋友们，请大家一定要被圣灵所充满，天天都被他充满，你就不会死在这些像这些人一样。哦，神看他们好像头发而已啊，对不对？但是神还是爱他们，盼望他们悔改。好，这个是告诉我们说这件事的啊，为什么这样的情况？因为他们以为靠律法就 OK 啦，有圣殿就 OK 啦，我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 OK 啦，一次得救永远得救，就像我们今天讲一样嘛。你基督徒受洗了，就以为是这样。No， 它是成善的过程。 OK， 好，接下来看到第五节，我们看到第五节到第四节，预备，请。主耶和华如此说，这就是
耶
路
撒
冷，
我曾将他安置在列邦之中，列国都在他的四围，他行恶违背我的典章，过于列国，干犯我的律法，过于四围的列邦，因为他弃掉我的典章，至于我的律例他并没有遵行。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，因为你们纷争过于四围的列国，也不遵行我的律例，不谨守我的典章，并以遵从四围列国的恶规尚不满意。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，看啊，我与你反对，必在列国的眼前，在你中间施行审判，并且因你一切可憎的事，我要在你中间行我所未曾行的，以后我也不再照着行。在你中间，父亲要吃儿子，儿子要吃父亲，我必向你施行审判，我必将你所剩的分散四方。
好，这是第二段。来，主耶和华如此说，神又说话了，注意听哦。他说，这是耶路撒冷，我曾将他，那个他把他圈起来，是什么样的他？第三人称，是一个女性的他，看到吗？代表说的，他是我的什么？是我的新娘啊，是我的心腹啊，是我的爱人啊，是我的情人啊，是我的太太啊。你看到上帝把耶路撒冷当成这样子的，然后安置在哪边？列邦之中。英文讲到什么呢？ I have set in the center of the nations. Center 是什么呢？中心呢，全世界列邦的什么中心，你看到吗？所以在神眼中啊，真的是同人啊，是最重要的，在万国当中你这是最中心的，不是 China， 不是中国，是什么？ Israel， 是这个地方。在神眼中把耶路撒冷看成全世界的中心啊，有一天要耶稣要再回来也是什么？耶路撒冷啊，如今都是，因为神选这个地方成为他的圣城啊，有新天新地意在当中。所以在神眼中你看到吗？神很爱这个城市，他是那个他，是我的爱人，是我的太太，是我的心腹，然后把他摆在列国之中，列国都在他的四围围绕着他，因为他是中心。 OK， 但是接下来你看到吗？第六节就讲到他的坏了，他行恶违背我的典章，过于列国，干犯我的律例，过于四围的列邦，因他弃掉我的典章，至于律例他并没有什么遵守。好，第七节第六节都讲一件事情，什么事情呢？他们没有遵守上帝的律法，上帝透过了摩西把律法颁布了给他们了，但是他们却有了律法没有去遵守，代表什么呢？有上帝的话却没有去遵守上帝的话，有上帝的道路但是却没有走上帝的道路，上帝的话他们不看重了，把它丢到哪个地方去了，然后走世界的道路。这个就是今天我们要注意的地方，我们常常会觉得我们是被神拣选的，好像世界的中心一样，教会也是一样，被神大大的拣选，你就是我的身体，我的心腹，在我眼中就是同人。基督徒朋友，我们都常常祷告，我们是公主王子，在神何等的宝贵，是的，没有错。但是请记得你要珍惜，那怎么珍惜呢？跟遵行上帝的话有关系，因为上帝这么爱你吗？你必须要遵守他的话，上帝的话就是律法书，现在我们讲的是什么？就是新约旧约的神的话语，我们要看重，千万不要违背神的话，或者呢离弃神的话，那最大的就是干犯神的话，明明知道呢然后呢一样去做，这个是干犯神的话。那愿神帮助我们要了解，所以我们要好好的读神的话，因为神的话是神非常看重的，所以每天要读神的话啊。如果我们爱慕神的话又遵守他的话，这人真是爱耶稣的，这是耶稣讲的。所以你要怎么知道一个人爱不爱耶稣？看你知道你对圣经的态度就知道了。你们常常抱着圣经呢，读圣经呢，默想神的话，然后呢传扬神的话，使用神的话，活出神的话，就知道这个人爱不爱耶稣了。不是他来到教会多久哦， 他满口的很会讲这些宗教术语，不是，到底有没有看重神的话，然后用神的话活出神的话，就知道这个人是不是真的爱耶稣了。不是唱歌多大声，好，这个都不是，是真正的能够活出上帝的话。好，你看到吗？上帝把他这样的一个耶路撒冷摆在列邦的中心，也把神的话给了他们，但是他们却行恶，因为他们不去看重神的话，行出神的话，甚至干犯神的话，然后呢，只是一些宗教的外衣，守这些律法，但是呢，没有从心里面来遵守上帝的话。在会堂是一回事，离开又回事，就是这样子，所以他们行恶。好，接下来我们看到这个地方，除了不遵守呢，还有几件事讲到这个地方。他说第七节，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，因为你们纷争过于四围的列国，纷争就是叛逆的意思，你们叛逆过于四围的列国，也不遵行我的律例，不遵谨守我的典章，并以遵从四围列国的什么恶规，恶规就是法规的意思，或者叫风俗习惯，这些外邦的外国的风俗习惯全部带到耶路撒冷来，这个就是很糟糕的事，非常糟糕的事，他们都没有效法上帝的话。所以这边讲一件事，一个人偏离神的话会越来越什么，越来越败坏。如果你每一天都读神的话，并且沉浸在神的话语当中，这个话语会引导你走前面的道路，因为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，是吗？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要昼夜默想他的话，这个灯跟光会进到你心里面，就会光照你，你就很清楚可以做正确的选择跟判断。所以要昼夜默想神的话，神的话一解开就发出亮光，使愚人通达嘛。什么叫愚人？就是我不晓得怎么做决定咯，我不晓得怎么做选择了，因为里面黑暗嘛，看不清楚啊。那怎么办呢？神的话一进来就是光，一解开就发出亮光，就可以使愚人什么通达，就开始看清楚了。那我要做这个了，我做这个路，我要走这个路，做这个选择。所以基督徒朋友们一定要养成习惯，喜欢昼夜默想神的话。默想不用出声音没关系，但祷告要出声音，因为这是在宣告，因为神的光进来，你就开始透过祷告，这样子你就会走正确的道路。所以每一天要默想，我们常常都在默想很多很多世界的事，默想很多很多的这些困难跟问题，有没有解决？没办法解决。开始操练默想神的话，神的话就是光，记得光一来黑暗就离开嘛，所以神的话就是光，进来了黑暗就离开了，你就一真相大白，直到做正确的判断跟什么选择。如果你要做选择，请你大量读圣经，然后祷告之后觉得这一段是特别跟你讲，你就不断不断的宣告出来，你的心就越来越亮啊，我知道的，看清楚了，知道怎么做决定了，不是一直想那问题，因为想问题没有解决的能力了。请记得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，怎么让它进来？神的话一解开就发出亮光，是愚人通达嘛，是上帝的话。所以你看到他们为什么要这么黑暗，其实他们就是离开神的话嘛。为什么这么黑暗就离开神的话多远嘛？耶路撒冷就这种光景，到最后被世界都融入了，因为他们离开神的话很远了。所以我们在带门徒进的，要带他们进到神的光里面，不要离开神的话，越近的越聪明，因为神的话就是给我们聪明嘛，是愚人什么通达。为什么老是走愚妄的道路？因为没有话，亮光没有。鼓励他们跟你们一起祷读，一起陪伴他们，一起在神的光当中，他就会清楚，越来越聪明了。所以这个就是上帝给我们的宝贝的灯啊，要好好的照明前面的道路啊。OK， 所以每天来点灯就这个意思，不是吗？早上的都来点灯嘛，不是那个有形的，是里面的。所以每天要来，再怎么黑暗都要，主啊，我需要你的智慧。 OK， 所以看到耶路撒冷问题就是这个吗？他说离开神的话嘛，而且违背神的话，根本干犯神的话都不知哎。你看到仇敌都在四围了，虎视眈眈，都搞不清楚，然后就怪罪这个，怪罪那个，抱怨那个，抱怨神，抱怨人，其实都是愚拙了，好吗 ？OK， 我们接下来，并且你们一切可证的事，我要在你们中间行我未曾行的，以后也不再照着行，就代表说神会审判，因为你们行一些可证的事，等一下会看。好，最糟糕的、最凄惨的是，在你们中间，父亲要吃儿子，儿子要吃。父亲，我必向你施行审判，我必将你从所剩下的分散四方。代表两件事，一个就是饥荒。昨天我们看到饥荒了，有哈 ？OK， 饥荒的时候，饿到地步会吃人呐、啊，会有。哦，这个事情我们发生在难民营当中嘛，或者在这个什么在出逃难的时候，在船上啊就吃啊这个人肉都吃的饿得不得了哈、哦，这是一个。另外一个解释就互相残杀。父亲残杀儿子，儿子呢残杀父亲，这个也是一个咒诅啦。那讲到耶路撒冷会发生这种情况。好，接下来第三段，我们看到最后一段，我们从第十一节到十七节，最后一段，预备，请。
主耶和华说：“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，因你用一切可憎的物、可厌的事，玷污了我的圣所，故此我定要使你人数减少，我也并不顾惜你。”也不可怜你，你的民三分之一必遭瘟疫而死，在你中间必因饥荒消灭，三分之一必在你四围倒下，倒在刀下。我必将三分之一分散四方，并要拔刀追赶他们。我要这样成就怒中所定的。我向他们发的愤怒止息了，自己就得着安慰。我在他们身上成就怒中所定的，那时他们就知道我耶和华所说的是出于热心，并且我必使你在四围的列国中，在经过的众人眼前成了荒凉和羞辱。这样我必以怒气和愤怒并烈怒的责备向你施行审判，那时你就在四围的列国中成为羞辱、讥刺、警戒、惊骇。这是我耶和华说的。那时我要将灭人、死人、饥荒的恶箭，就是射入灭人的，射在你们身上，并要加增你们的饥荒，断绝你们所倚靠的粮食，又要使饥荒和恶兽到你那里，叫你丧子、瘟疫和流血的事也必盛行在你那里。我也要使刀剑临到你，这是我耶和华说的。
好，你看到这一章里面一直强调主耶和华说，主耶和华说，好，代表说神是乐意说啊，这个说出声音的神，或者呢，神是乐意警戒人的神，透过了先知讲话。好，你看到不断讲说主耶和华说，到底说什么呢？接下来讲到他们为什么会受审判的主因。或者主要的罪，第一个来看到啊，主要说我指着我永生起誓，因为你们用一切可憎之物，再来呢可厌的事，玷污我的圣殿，画起来，玷污我的什么圣殿，主因就这个地方。好，这个主因呢，就是这个地方的败坏的主因，其实就是拜偶像了。昨天我讲过嘛，拜偶像是最让神伤心的事，因为神已经跟你立约，你就是我的心腹，你在我眼中就是新娘子一样。你要记得要成为心腹、哦、不要成为淫妇，不要到处跟偶像有关系，行奸淫事。神在十诫第一条就讲了，除了我以外不可有别的神嘛，也不可拜偶像嘛，也不可以制造偶像。对神来讲呢，前三条是神一直在讲的，因为你要记得你是圣洁，你单属于神。耶路撒冷啊，耶路撒冷啊，你就是我的新娘啊，就这样讲这个事。好，他说发生什么事呢？你玷污了圣所，可憎之物，可厌恶的事。我昨天有讲过，在历史当中你看到他们败坏主因，就是开始拜迦南的神、啊、拜女神亚瑟拉，拜日头神，男人就专门在拜日头、哦、这个都是在早期的异邦里外邦里面他们所祭拜的，他们也这样做。最糟糕的还献婴啊给偶像，然后把他烧死。这事情就在耶路撒冷发生哦，把孩子活活的烧死给偶像哦。你看这个罪是不是很大？是。然后呢，在圣殿的墙壁刻满了这些偶像或是兽的像， 把它刻在圣殿当中，这都是百姓做的事啊。请问你可以容得下吗？如果你是神，你容得下吗？你看，就这个意思，把神的殿变成什么？贼窝了。所以你看到耶稣在新约里面有三次的生气，当然最生气就是什么？圣殿了，变成贼窝嘛，是不是？耶稣那你看到推翻桌子，推翻了兑换银钱的，就很生气，已经变成贼窝。旧约新约都有这种事情发生了，然后呢，跟圣殿有关系，神都会非常的在乎，因为圣殿是他的 house， 他的家，他的屋子变成贼窝，用在你我的身上，你的家被人家入侵，变成贼窝，你会怎么感觉啊？家里面涂满了偶像会什么感觉啊？里面拜很多外邦的神，你会什么感觉啊？就这个，这个叫属灵的淫乱。所以第一个就玷污我的圣所，这是很严重的罪哦。弟兄姐妹，印到新约，我们的殿就是身体，身体就是圣灵的殿。请记得，圣灵就住在我们的灵里面。你的身体其实不是你真正的人、啊、你真正的人是住在你里面的那位。什么叫死了？死的就是你的灵离开你的身体而已，然后去到什么？去到另外一个世界。身体只是殿，叫做 house， 但是要保养故事，要圣洁，因为圣灵住在你里面，要珍惜。圣灵在引导我们，就是引导我们的灵，所以我们灵里面要常常要操练，操练身体益处还少，唯有操练金钱，就是你的灵啊，凡事都有益处。原来灵是要操练的，不是得救就好了，做做礼拜就可以了，要操练，你灵才会对圣灵敏锐，你里面的器官属灵器官才会长起来，要操练。那为什么跟身体放在一起？你知道身体要强壮要不要操练呢？要吗？操练舒不舒服啊？不舒服。你不要羡慕那个六块肌八块肌的，它是不少的下时间的功夫，是吗？为什么你考试看这个人恩高这么强？哇，讲到这么，他常常在操练啊。我们有没有呢？就知道了。所以要常常操练，这殿就是我们的身体。好、哦，身体要成为圣殿，要常常清洁，分别为圣，不要让世界进来。我们常常活在这个世界，是两个世界。一个叫做灵里面的世界，一个叫做物质的世界。物质的世界会常常让我们里面的世界呢受玷污，物质的世界会刺激我们眼目的情欲、肉体的情欲啊，我们五个感官有没有？这个就常常会进来的地方。所以圣经说，保守我们的心就在这个地方啊，胜过保守一切。我们常常会这边进来，这边进来哦，都会受污染。所以你所看的所听的都要挡的，要保守，我们灵里面要操练强壮起来，这样子才能过一个圣洁的生活，不会玷污你的圣殿。所以每天呢，要神的话进来，让你里面强壮起来，要被圣灵所充满。好，所以你看到消极当中就是拜偶像呢，犯了前三戒，你看到吗？上帝说玷污我的圣所，就玷污我的家了，玷污我的房子。好，所以呢，他说我定义使你们人数减少，我眼睛也必不顾惜你，也不可什么怜惜你、哦、OK。 好，接下来又重复一次，就是讲到第二节的地方，你的民三分之一必遭什么瘟疫而死，在你们中间必有饥荒消灭，三分之一必在你们视为倒在刀下，我必将三分之一分散四方。那简单说，有什么情况发生呢？有病死的，有饿死的，有被杀死的。病死、饿死、杀死都是三分之一。耶路撒冷啊，你们的情况会这么糟糕，在警戒他们。哦，这个就是以西结看见之后要去做的事。好 ，OK， 接下来要、哦、第十三节，我要这样的成就愤啊怒中所定的，我向他们发的怒息止息了，自己就得了什么？安慰，自己就得了安慰，就代表说我的怒呢就止息了，因为他是公义的神，不要忘记这件事。上帝是慈爱的，但是上帝也是什么公义的，这两个都是他的属性。 我们不要老是只是放大上帝的慈爱，那公义都很少讲，或者整天讲了很大的公义，大家都怕亲近神了。上帝的爱跟上帝的公义都是什么？都是他的属性。父母亲要不要慈爱啊？当然要。要不要公义啊？要不要家规啊？要啊。你不然就放纵嘛，孩子就乱来了。公义跟慈爱都是爸爸妈妈的属性。好，这个就明白哈。OK， 好，接下来你看，那么第十三节，我要这样成就怒中所定的哈。我向他们发了怒息、止息了，自己就得安慰。我在他们身上成就怒中所定的，那时把它圈起来，那时他们就知道我是我耶和华说的。好，这句话你看到从第四章一直到二十上会重复一直讲。讲什么呢？那个时候他们就知道我耶和华说的。他们是指谁？耶路撒冷百姓。好，哪时候呢？神的管教来了嘛，神的刑法来了，那时候他们就知道了。每次读到这个我就觉得，哇，我们基督徒朋友们可不可以像以西结当先知先觉啊？先知先觉这是最棒的基督徒。第二个呢就比较糟糕一点了，就不知不觉了，上帝都要打了还就不知道了。 OK， 不知不觉。第三种是最糟糕，什么？后知后觉，这是很糟糕的。愿神帮助我们不要像第三种一样后知后觉，都打下去了，然后呢整个城都已经被烧光了，然后呢父母亲都离异了，然后呢饥荒了，没有东西吃。昨天不讲吗？吃的很少啊，对不对？饿肚子嘛，还要啃人肉啊。OK， 然后瘟疫啊，刀剑啊，死亡的时候哀嚎遍野。那时，哇，我就知道他是耶和华了。有时候想到以色列百姓也蛮刚硬的哦，是不是很硬啊？很硬。我们有没有这样啊？就是很拗。打下去之后才知道痛啊！愿神帮助我们，像以西结先知先觉，知道当自己的心，常常被圣灵充满，体贴圣灵。阿们。不要到糟糕荒凉的时候才哀叫上帝啊，抱怨。其实不是，上帝早就跟你讲了。那为什么你会不知道这个？因为你没有看重上帝的话。一直看重就是世界眼目的情欲，世界忙碌，哇，或者魔鬼撒旦的生命都去了，就被抓走了，那痛苦就不得了，就抱怨上帝没有保护。上帝早就跟你讲说这条路会死路，你就要走这个。没有上帝我们一刻都不能活，要常常记得这件事情，我要走在他的道路当中。 OK， 好，接下来看到我们这个是出于热心，看到这个字吗？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所说的，是出于什么？热心。好，热心英文直接讲就是什么呢？嫉妒的心。请问上帝有没有嫉妒啊？有。刚刚讲的耶路撒冷这个他有没有？女生的他代表什么？圣洁的嫉妒嘛，好像夫妻关系一样，不容有第三者，一有什么样他就会嫉妒，那是圣洁的嫉妒。那个热心是指这个热心，不是故意要什么整他们的热心呢，是因为这个嫉妒。这样明白，我们都知道，哦，原来上帝有慈爱，他常常爱是什么？圣洁的爱，不是乱来的，什么都 OK 的。 No No No， 他有圣洁的爱在当中，所以上帝出手审判。因为耶路撒冷像我的心腹一样，我非常爱他，我把所有的给他，把他摆在全世界最中心的地，重要的地方，极宠爱一生。但是你必须要忠心圣洁，不然我会有一个嫉妒的心在你们，那个叫热心。好，接下来，并且我必使你在四围的列国中，在经过的罪人众人眼前成为荒凉和什么？羞辱。好，代表说你们的整个耶路撒冷城会荒凉，并且成为人家羞辱的对象。好，这样我必以怒气和什么？愤怒，并且烈怒的责备。好，怒气、愤怒、烈怒， 有没有一等一等高啊？请问这个是不是一个神给他们的机会？一个是 angry 而已，就愤怒而已嘛。但是到了什么啊？怒气，然后到什么烈怒，然后到什么了？哇，到了这个啊，这个非常啊愤怒的地方哈、哦，它一层一层越来越高哈、哦，然后责备，然后施行审判。那时你就在四围的列国当中成为羞辱、讥刺、警戒、惊骇，这是耶和华说的。所以神已经透过了以西结警戒耶路撒冷，你们会这么糟糕。神的怒气一直一直在往上，好像那煮那种水一样沸腾，有吗？快沸腾了，温度一直加高了，一定要知道这个事。好，再来十六节，那时我要将人使人饥荒的恶见，就是射去灭人的，把饥荒又化起来，就是会饿死了。饥饿饥荒哦，设在你们身上，并且加增你们的饥荒，断绝你们所依靠的粮食，把它依靠化起来。你看耶路撒冷呢、啊、觉得哇塞，我是极宠爱一生，我们有多少多少的这些啊，这些食物啊，我们有物质啊，我们怎么样怎么样，等于说都是在夸自己的啊这个能力，或者依靠世界。这个人提醒我们，好，最后来又使饥荒和恶兽到你那里，使、啊、叫你上职瘟疫和流血的事，并盛行你在那里。所以讲到饥荒，而讲到什么呢？讲到这些恶兽，讲到这些、巴比伦、哦、他们会进去，好像野、这个野兽一样，会去吞吃你们，而且你们孩子会死掉，然后瘟疫，然后流血事将会被刀砍死。这个就是耶和华说的。好，所以你看到整段来讲，整章来讲有几件事提醒我们。第一件事提醒我们，现在我们活在现在，不是活在就过去，但是过去告诉我们上帝的属性，让我们能够有前车之鉴，让我们知道不要犯一样的错。有什么要我们去注意的地方呢？第一个，耶稣也曾经叹息过，这个时代是什么？罪恶不信的时代，罪恶不信的时代，他叹息过。所以告诉我们，现在就活在这个罪恶不信的时代。简单来讲，我们就住在这个世界，就是很悲惨的世界。我们对世界不要任何的奢望，请记得，因为这世界即将过去，才有新天新地。不要眷恋世界，我们在世界就一件事情而已。什么事情呢？为了那一天而活，那一天审判奖赏那一天而活。那我们在世界就是要为了使命而活，就是如此。所以每一个人都要觉醒这件事情，不要贪恋这世界，这世界只是会让你能够眼目全肉，让你要回到原点，或者回到过去，把你拉回去到世界，然后被掳去。我们记得这个事情。好，第二件事情大家记得，请你珍惜神的话，一定要珍惜神的话，因为神的话是你的路，是你的光。我们要胜过这黑暗，没有别的，就是光，光来黑暗就离开。所以要珍惜神的话，每一天要去默想，不是读就好，去什么默想，成为你里面的亮光，然后有光你就会行动，走正确的道路。所以要珍惜上帝的话，操练，有空的时间你就在操练，一直在默想那一句，神会一次一次的帮助你，里面有亮光。好，第二个，请大家记得，除了珍惜神的话，要珍惜神的殿。神的殿有两个，一个就是你的身体。神的殿要珍惜，不要、被污染进来、除了身体要吃对的、运动，心情要好，再来就是你的殿一定要圣洁。再来第二个珍惜神的殿就是教会，教会就是神的殿，教会绝对不容世界进来，我们要胜过世界，我们要去救世界的人，但是不要被什么世界进来。所以好好的珍惜上帝给教会的，这要成为神的殿，要好好的爱惜教会，要为教会祷告，不要去批评教会，因为教会本来就是罪人组成的嘛，包括教牧同跟牧师都是一样。所以你不要过度的期待教会就是圣，完全像、这个神一样。 No no no，他还在成圣的过程，就像我们在成圣的过程嘛，是吗？是。但是我们要爱教会，因为教会是神的殿，就是神的 house， 神的家。我们要支持，我们要祷告，我们要、来好好的爱惜神的殿。 这才是真正的。那怎么爱惜呢？请记得好好的为教会祷告，用祷告胜过批评论断，因为他们不可能是那么完美。第二个，请大家记得不要随便离开教会跟换教会。不要随便离开教会跟换教会，常常离开的是因为都是冲突啦。你要对付的不是离开教会，是对付我为什么会常常跟他冲突，是个性性格的问题吗？还是老我的问题啊？上跟下起冲突我就换吗？不行的，要爱教会，好吗？你要对付是那个老我，对付你的性格，可不可以学习多听一下，谦卑一点，沟通，不要老是喜欢定人家的罪嘛。选择生命树，生命树就是包容哦，恩典，给机会嘛。善恶果树就是对错而已，所以常常学习这个，珍惜。那我们教会呢？我相信会越来越走圣洁的道路嘛。所以珍惜神给我们的教会，我就鼓励大家，如果神带你的来丰富教会，就要决定一件事情：我永远委身在这地方，我把骨头都埋在这地方，这是神的殿嘛？除非他是异端了，就要离开了。他不是异端的话，要什么？只是成神的过程嘛，我们就要珍惜。OK， 我们来祷告，来，天上的父，我们感谢你。透过第五章我们很感恩，谢谢你教导我们好多宝贵的真理，保守我们的心胜过保守一切。我们要渴慕，渴慕上帝的这个话从我们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。因为律法你的话一出口一解开就发出了亮光。主，我们看到第五章给我们很多的警戒。主，你看中耶路撒冷，看见好像自己的心腹一样，甚至摆在全世界外邦的中心，全外国的中心，你看为尊，看为贵，我们也是如此看待我们自己，也保守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珍惜跟神的日子。我们要跟神走在一起，我们要跟神一起过一个成圣的生活。圣灵来帮助我们，让我们知道圣灵来就让我们胜过眼目的情欲、肉体的情欲跟今生的骄傲。透过自己办不到，但透过圣灵，我凡事都能啦。让我们紧紧的依靠圣灵吧，让我们过一个得胜的人生，好吧？我们站起来，开口来祷告，起来。